罗马书系列讲到155，我们同在其中。罗马书16章21-24节。维保罗牧师，2017年12月3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1月11日。请大家翻开圣经罗马书第16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第21-24节。现在请听神的话，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、耶孙、索西巴德问你们安。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阔土问你们安。这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的圣灵，那岂是这些话语的灵，在此刻教导我们。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活泼，使我们成为勤勉的学生，专注于你的话语，并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，就是要得以成圣，更加效法基督的形象。愿你使这段时间成为荣耀你的时刻，也成为我们灵命的益处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侍奉中，我们常会面临一个很大的试探，那就是把侍奉当成一项事务性的工作，就像经营企业一样，直接进入议程，迅速处理问题，而忽略了属灵的本质与关系的温度。我们教会的长老会也常常犯这种错。前不久我们开会，从下午一点一直开到晚上八点，就是因为许多事情需要深度交流，而不仅仅是决策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被指派领导一小组牧师，承担一个颇具挑战性的任务。虽然我们都是牧者，都是基督徒，大约七个人，但彼此并非完全同属一个信仰传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对信仰的理解，对圣经的诠释，并不完全一致。虽然我相信他们都是属主的弟兄，但我们在神学上却有差异。作为负责人，我心里有个顾虑，我不希望他们以为我把自己的角色看作一个教师，好像我要在会议一开始就纠正大家的神学。我并没有那样的打算。试想，我怎敢走进一群资深牧师中间，说，各位，在我们进入议程前，让我先教导你们一点真理。那既不谦卑，也不合宜，更不现实。我始终认为，信徒之间应该保持开放的对话与纠正的态度。无论是我自己，还是在座的各位，我们都应当如此，在对神的思想与对圣经的理解上，随时准备受教、受改正。但在那次场合，我的任务并非去当他们的导师，而是要在那一群牧者之间寻找共同的神学基础，并促进合一，使我们的任务既愉快又有成效。当我第一次走进那个会议室时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。事情本身又十分棘手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从寒暄开始。于是我挨个问他们，你在哪里长大？在哪里念书？大多数人不是本地人，却没想到我们竟有不少共同的朋友。慢慢的，我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点，于是也就建立起了亲切的关系。后来每次开会的前半小时，我们都会先聊一聊，分享近况，享受彼此的陪伴。有一次，新加入的成员很不耐烦，他以为我们认识好多年，怎么老在闲聊。他不知道我们其实刚认识不久，只是因为建立了友好的氛围，会议变得愉快而高效。我发现这种轻松的寒暄，不论是聊体育、聊烹饪或任何无争议的话题，能让人更容易进入严肃甚至紧张的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的交流能立刻建立一种非对立而是彼此扶持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当你与人相遇时，让对方知道我是在你这一边的。我关心你，我盼望你好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当你向某人传福音， 真心关切他们灵魂的归宿，他们却误会你是在论断他们，甚至觉得你希望他们下地狱。其实你是在爱他们，只是他们误解了。而若先建立了友善的关系，这样的误解就会少得多。我之所以提到这些，是因为使徒保罗在他那部被认为是神学巅峰之作的罗马书中，竟用了整整一章篇幅来问安。到这一段，保罗一开始是问候罗马的弟兄姊妹，请替我向某某问安，而到这里，他转为记录在哥林多的信徒，罗马书很可能就是在那里写成的，向罗马的信徒问安。也就是说，前半章是我向他们问安，后半章则是他们也向你们问安，看起来好像只是礼节性的寒暄，然而这里隐藏着深意。虽然使徒保罗的问候本身已经极具分量，若能收到保罗的问安，谁不感到荣幸？但保罗并不止于此，他还让其他人也参与问候。那些人中，有的为人所知，有的名不见经传，有的地位显赫，有的默默无闻。本周我有幸与一位年长的圣徒通话，他90多岁，刚刚失去了结婚73年的妻子，自己也体弱多病。他是一位牧师和作家，虽然他自己不知道，但他的著作对我乃至我们教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可以说，我们教会如今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启发。他的名字叫 G. 埃利威廉森，有些人或许听过这个名字。我曾和比尔西什克牧师他几个月前来我们教会讲道，分享威廉森牧师对我们的影响。比尔听后说，他是我信仰上的父亲，你应该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，他会受到极大的鼓励。我心想，我算什么？就像罗马书16章里那些无名之辈，连注释书都写不出他们是谁。但我又想，他年纪已高，机会或许不多，于是我鼓起勇气拨通了比尔给我的号码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位老者的声音，喂。我问，请问是威廉森牧师吗？是的。我赶紧自我介绍，说我是某教会的牧师，是比尔西什克的朋友，并表达了慰问，然后问，现在方便吗？他回答，我有7分钟。这正是高效之人的风格，94岁了还如此精准。在那7分钟里，我真诚地告诉他，他的著作如何影响了我，我们的长老以及整个教会。渐渐的，我从他的回应中听出一种温柔与感动。通话结束时，他说，这次谈话让我心里很温暖。第二天，比尔又打电话告诉我，这通电话确实给威廉森牧师带来了极大的鼓励。那是一次甜美的相遇，对他是安慰，对我也是祝福。这让我再次体会到，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一句真诚问候的力量。事实上，我们需要操练自己，学会在彼此互动中表达出温度与关怀。或许你可以问问别人，你给人的印象如何？你看起来是否冷漠、疏离、难以亲近？也许你心里充满爱，真诚关心人，但别人感受不到。我们当在这方面长进，学习如何成为善于问候、善于表达爱心的人。在罗马书结尾的这段经文中，我不会花太多时间逐一讲解这些人的生平，大多数我们并不了解，只有提摩太我们知道的比较多。保罗在这里提到，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、耶孙、索西巴特问你们安。我们熟悉提摩太，他曾收到了保罗写给他的2封牧函。提摩太是犹太人与希腊人的混血儿。我们知道他在成年后为了服侍的缘故受了割礼，主要是出于牧养上的考虑与他人的观感。他是保罗年轻的门徒，也是保罗在事工上最亲密的同工之一。 有一段关于提摩太的美好见证是保罗亲自写下的，我想与大家一起读一读。因为当我读到这段话时，我心里十分感动，也在想，虽然我暂时没有退休的打算，也不知道未来如何，但若有一天我必须交棒，我希望能有像提摩太这样的人成为接续者。这段话出现在腓立比书2章19至23节。保罗写道，我靠主耶稣指望，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找安慰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，他兴旺福因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。多么美好的称赞！这是提摩太从使徒保罗那里得到的荣耀见证。但在罗马书16章21节，保罗对提摩太的称呼却极为简洁，我的同工。保罗并没有加上许多修饰，也没有罗列提摩太的功绩，只称他为同工。这看似简单，却蕴含深意。我想在这里稍作强调，侍奉、侍工是劳苦的工作。我们有时忘记了这一点。侍奉的确有喜乐的时刻，也有艰难、心碎的时刻。有时一切顺利，有时却遍布荆棘与坎坷。人常问我，牧师，你平常到底都在做些什么？有些人像我的岳父就半开玩笑地说，他每周只工作45分钟。当然那只是笑谈。但老实说，有时候我确实觉得这份工作对我而言是恩典，若我有独立的财富，我愿意无偿去做。因为我实在不知道，若不传讲福音，我还能做什么。保罗曾说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哥林多前书9章16节，我对这话深有同感。传讲神的话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是我不能停止的呼召。有时我甚至觉得，我真不敢相信，这竟然是我的工作。仿佛得到了恩典的特权，生怕哪天被人发现。可也有时候，我会感叹，世上没有任何薪水能足够补偿这份重担。侍奉就是这样，喜乐与忧愁并存，光荣与艰难交织。当然，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进入全职侍奉。有人在职场、工厂、学校、家庭中以卓越的工作荣耀神。若你是制鞋匠，就当用最好的技艺为神做鞋。神并不因职业的不同而看重某一类人。圣经教导我们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。然而，圣经也清楚地教导，神赐给每一个信徒至少一种属灵恩赐，好使我们能彼此造就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换句话说，这里每一个人都蒙神赐下一种能力、天赋或恩赐，为要在基督的群体中彼此服侍。而这种服侍往往需要劳苦，它真的是工作。有时候我们服侍之后，并不会立刻感到属灵的成就感，反而会觉得疲惫受挫。但这正是保罗所说的同工的真实含义。接着保罗又提到路求、耶孙、索西巴特。我们对这几个人所知不多，只知道他们被称为保罗的同族人。这说明他们可能是犹太人，与保罗有共同的血缘与民族背景。这一点颇耐人寻味。保罗在圣经中从未轻视他与以色列同胞之间的联系。他在罗马书9章3至4节称他们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表达出深切的民族情感。虽然他在腓立比书3章8节又说，自己以往所夸的犹太身份与资历都当作粪土，但这并非矛盾。他的意思是，唯有基督 才是永恒的联合之约。在基督里，犹太人与外邦人成为一个新人，以弗所书2:15，这是永远的合一。但除此之外，仍然有其他情感的连结存在，血缘、家庭、民族、文化。这些关系并非无意义。保罗并没有否认与肉身同胞的情感联系。我们有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认为既然属灵的关系最重要，那其他关系，亲情、友情、同事、同胞就不再重要。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健康。有一次，我和妻子在欧洲旅行，常在餐馆遇到美国人。只要彼此知道对方来自美国，就很自然地攀谈起来。谈着谈着，话题就从日常琐事转向更深层的信仰议题。凭着现代的社交媒体 Facebook、 Instagram， 这些人甚至成了我们长期保持联系的朋友。若我们愿意善用这样的关系，就能借此为基督做见证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们不应轻看这些天然的关系纽带。无论是运动、兴趣、工作或学业，这些都可能成为接触灵魂的桥梁。若我们效法保罗，就应学会在这些关系中表现出真诚的关怀，使人感受到你的爱，并引向更深的属灵交流。接下来是第22节，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，在主里面问你们安。这节经文对许多人来说有些困惑。有人甚至拿它当作圣经的矛盾，说保罗说是他写的罗马书，但这里又说是得丢写的。事实上，这并非矛盾，而是因为保罗在健康或视力上可能有问题，所以常常口述书信，由一位代笔者，也就是书记或秘书，替他写下。保罗通常只在信末亲笔写上问安语，以确认真伪。只有一封信，据我们所知，是他亲笔写完的，那就是加拉太书。他在其中说，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。加拉太书6:11，这可能暗示他的眼睛不好。在加拉太书中，语气十分严厉，一开始就说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谁迷惑了你们呢？加拉太书3:1，可见当时情况严重，保罗亲自执笔以表达紧迫与权威。保罗常用代笔人，这种写作方式并不削弱圣经的权威，因为启示的工作在于圣灵，而非笔本身。彼得曾说，圣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，彼得后书1:21。那感动一词，原文的意思像风推动帆船前行。换句话说，圣灵不是机械的操控人的手，而是感动人的心，使他们从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中写出神的话语。这是一种奇妙的神人合作。曾经有人质疑我说，圣经是人写的。我回答，我不否认，确实是人写的。但这些人并非自行写下，而是被神的灵所引导，使他们写的正是神要说的话。德丢作为保罗的书记，很可能是照着保罗的口述逐字写下。但显然他并非单纯的抄写员，因为他在信中加入了个人问安，我德丢在主里问你们安。你可以想象，当他亲手写下这些神的话语时，心中该是怎样的震撼与敬畏。他一边书写，一边思想，这是神的话。他被神使用，成为圣经启示的工具。被使用这个词在世俗语境中往往是负面的，没有人愿意被利用。但在神的国度里，被神使用却是极大的荣耀。保罗被使用，德丢也被使用，他们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写下了圣言。想到这一点，怎能不心存敬畏与感恩呢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中国神学院授课，当时我有一位翻译，他严格来说不算代笔者，我讲一句话，他就要 将其翻译成中文。可这并不能做到逐字对应，而是必须传达整句、整段的意思与概念。那真是一件奇妙的事。因为我准备了讲稿，我照着讲，他便思考片刻，然后我能看到他眼神亮起来。那一刻，他似乎先被真理触动，心中得着造就，然后才将内容翻译出来。但最重要的，这是神的话语。能一同打开神的话语，思想其中的真理，是多么美好的事。有一个关于英国牧师马丁·劳埃德·琼斯的故事，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讲道家之一。那时他因病暂时停止讲道，只能坐在会众中听别人讲道。你可以想象，若你是代讲的人，而台下坐着劳埃德、琼斯、斯普罗尔或乔纳森、爱德华兹这样的神学巨人，那压力该有多大。后来有人问他这一年听下来的感受，他的回答成了我多年来常常反思的一句话，几乎每次我写讲章都会想起他。他说，我可以原谅一个讲员讲得不好，我几乎可以原谅讲台上任何软弱，只要他能让我感受到神，只要他能给我的灵魂带来一点滋养，只要他能让我感觉到，虽然他自己不完全，但他正在触碰一些极其伟大、极其荣耀的事物，只要他能让我隐约看见神的威严与荣耀，基督我救主的慈爱，以及福音的伟大，那我就是他的债户，我深深地感激他。多么奇妙的思想啊！德丢无疑也在他亲手写下这些话语时，被这些神圣的真理所成圣，所感动。罗马书16章23节说，那接待我，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，问你们安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弟兄阔土，问你们安。这里提到的接待一词，与好客这个概念同源。盖尤很可能提供了一个聚会的场所，让哥林多的教会能够聚集或者接待从外地来的信徒。由于哥林多的教会规模相当大，学者们普遍认为他必定是一个富有的人，才能承担这样的接待与奉献。接着提到的以拉都是哥林多城的财政官，那可是相当高的职位。这两位，盖尤和以拉都，无论是财富还是地位，都是社会上的大人物。神的呼召并不排斥地位高的人，神有时会使用他们的资源和身份来荣耀他，扩展他的国度。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例子，亚利马太的约瑟，马可福音15章43节，他是公会中的尊贵议员，盼望神的国，并且放胆去见比拉多，求耶稣的身体。还有那些在耶稣事工中用财物供给他的妇女，路加福音8章3节，以及巴拿巴、吕底亚等人，他们都用自己的财富或身份为主的荣耀效力。当然，对某些人来说，财富是一种试探。耶稣说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，马太福音19章24节。财富可能成为偶像，使人陷入权力、妥协与虚伪。然而，也有人在富足中仍然忠心侍奉神，不为地位而卖掉信仰。我们谈到这些富足的人，也许会觉得自己离得很远。但若我们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其实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，大多数都算是富足的。或许你会说，保罗牧师，你不了解，我每个月都勉强糊口。但事实是，我们都有干净的饮水，都穿着温暖的衣服，坐在舒适的环境里，许多人甚至因为吃得太好而担心健康。纵观历史，我们的生活水平恐怕连所罗门都未必享受过。然而，这些恩典若不小心，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。当我和妻子在中国教导地下教会时，就亲眼见证了信仰的代价。那天，我们被带到一个聚会，没人事先知道地点， 因为教会通过秘密的电话网络，只在主日上午才公布。我们到了一个看似废弃的油漆工厂，但其实是由一位温柔敬虔的基督徒经营的繁荣工厂。他请我们进办公室，然后带我们去聚会地点。走过铁皮墙的厂区时，一片寂静，突然我们听见远处传来微弱的歌声。他推开那巨大的铁门，里面竟聚集了6000名信徒，正在敬拜基督。那情景令人震撼。崇拜持续了5-6个小时，充满热情与喜乐。聚会结束后，几百辆面包车迅速到达，人们有序离开，15分钟内全场空无一人。后来翻译告诉我们，若被发现让基督徒在那里聚会，他不仅会失去一切，还可能被关进劳改营。我由衷的敬佩他，那些有很多可失去的人仍然勇敢为信仰站立。同样的，这里提到的以拉都也是一位身居高位却忠于信仰的人，而与他相提并论的是弟兄阔土。我们对阔土一无所知，保罗只说他是在主里的弟兄。或许正因如此，圣灵特意将他的名字与这些显赫人物并列。阔土就像名单中那位提名的一员，也许就代表着我们这些普通信徒。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中，长老有时会为具体的需要祷告，然后加上一句，也为那些未提及的需要祷告。那时你心里或许在想，是的，我也有些事没说出来，但神知道。阔土正是这样的人，一个普通平凡却被神使用的人，一个有自己的软弱焦虑与恩赐的弟兄，而这一切都在神的心中被看见。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关于提摩太的事，也可以告诉你一些关于以拉都的事，还能告诉你一些关于该由的事，但我对以拉都就无从可说。也许这正是好事，因为神知道，而到了最后，唯有他的认识才真正重要。这周我读到一篇关于燃烧荆棘的灵修文章，内容非常有意思。那颗荆棘就是摩西在旷野中遇见的那一颗。你想过那颗荆棘吗？它大吗？它美吗？它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？那篇灵修引用了伊恩·托马斯牧师的一句话，其实任何一颗荆棘都可以。无论是干枯丑陋的灌木，还是形态优美的树丛，都无关紧要。重要的不是那颗荆棘，而是神在其中。燃烧的荆棘是旧约中的一个图像，预表新约中的一个真理，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神能使任何人的生命燃烧起来，被圣灵的能力点燃，无论是卑微被弃的人，还是高贵受尊的人，无论是资质平庸才干有限的人，还是聪明俊美才华出众的人。关键不在你是谁，而在于基督在你里面。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1:27所写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保罗在结束前给出一个简短的祝祷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。参罗马书16:20。顺便提一句，这节经文在古代手抄本中有些差异，有的抄本里有，有的没有，但这并不影响其真意，因为保罗在书信中常常使用这句话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。阿们。这样的祝福反复出现在他的书信中，我们读保罗书信时经常看到愿恩惠与你们同在，往往就略过不提，好像是习惯性的结尾语。但也许正因为我们容易忘记恩典，或者以为自己如今比初信时更不需要恩典，保罗才一再重复提醒愿主的恩与你们同在。弟兄姊妹， 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究创新思维的时代，一个高举自我价值和世俗智慧的时代。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科技极其发达的世界里。我至今仍不明白，我的手机怎么能时时刻刻准确知道我的位置，这在100年前简直是不可思议，难以想象的。如果当时有人说，你将来用一个小小的装置，就能随时知道自己在哪，人们一定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。当年我们有一本地图册时，就已经觉得是奇迹了。在这一切现代文明的背后，我总会想起我一位系统神学教授常说的一句话。这位教授是南方人，极其聪明，同时又极其谦卑。他常常提醒我们，在罪与救赎的问题上，现代人不过是穿上太空服的古人。无论年龄、教育、职业或肤色，蓝领、白领、红、黄、黑、白，世上每一个人都同样需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不比别人多，也不比别人少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我们彼此相连，互为肢体。求你使我们在彼此之间充满温柔、鼓励、慈爱与怜悯，使我们能彼此扶持，彼此担当重担，在忧伤中分担，在喜乐中同乐。求你帮助我们以你爱我们的方式去爱他人，使基督的身体得以建立，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得荣耀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